谈说慧能，文经悟道，十多年来的诸多困惑、疑虑、迷茫、偏见，犹如沸汤泼血，利剑消融，心中甚是安然。那个不知名的老者慷慨解囊，更让他十分感激。这十两银子到了此刻，那可是一个很厚重而及时的助缘。慧能砍柴，每天只能卖几个铜板，这十两银子相当于他好几年的卖柴收入。安道成可算是他有生以来邂逅相遇的第一位乐善好施者，更是他此生中第一位大施主。因此慧能心中久久忘怀不下。他回忆安道成之言，再看看周围的一草一木、一砖一瓦，无不进行着兴衰更替，无不存在着生住异灭。茫茫宇宙，谁主沉浮？谁能留住什么？谁又能得到什么？人多么的可怜，就这样稀里糊涂的来了，又去了。真是日月两盏灯，人间一台戏，从朝眼之暮，谁解其中意。想到此，不由坚定壮志悲心，要以毕生精力去修习无上，期得心灵上彻底的解脱，做一盏智慧明灯，光耀起人，才不枉此生。他一边想着，一边匆匆赶路，生怕老娘在家等他着急。咱不说慧能急于归家，单说李氏夫人，见慧能已长成青年小伙子了，不仅为人厚道，天性聪颖，而且对自己孝道有加，心中十分的快慰。诸位，不知您发现没有，事实上若是细究，许多病都从心起，也从心灭。因为情绪是人们生命的指挥棒，情绪乐观可以战胜疾病。李氏夫人因为精神情绪乐观，这身体也自然硬朗了许多。再加上近年来她拜佛更加虔诚，信佛更加至坚，实觉得获益匪浅。今天他早早就做好了晚饭，等着慧能回来。他一次次的到门外张望，也不见慧能回来，却见本村的带头人物赵文志满面春风奔他家走来。这赵文志博古通今，颇通周易，他为人豪爽，每到闲暇之时都到外面给人披挂，帮人排忧解难。他深受村民们的拥戴，村民们都奉他为首，遇事愿听他指授。赵文志膝下一儿一女，儿子早已娶妻生子，女儿赵金花如今也到了18岁，该婚嫁了。李氏夫人一看赵文志奔他家来了，急忙收住脚步。呀，他大叔啊，你怎么这么得闲呢？快屋里请。老嫂子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能儿在家吗？嗨，没有，不知为什么这么晚了还没回来，真让人担心。哎，老嫂子，你不用担心，你的能儿善良敦厚，自有天助，他不会有事的。老嫂子，我今天来可是有件大事要跟你商量。李氏夫人一听，急忙把赵文志让到屋中，点上油灯。他大叔，有什么话你就跟老嫂子我说吧。嗨，老嫂子，说起来真是不好开口啊。
文志未曾说话，满面发红，口尊声老嫂子，你要细听。 老朽我今日来此事关中，特为我女儿婚事把门等，只因为你儿慧能人品正，他乃是世间少有智慧后生，老朽我早已经把他看中，怎奈是小女年幼不能把婚成，现如今小女金花十八岁整，你儿慧能他也到成家年龄，老朽我这才登门与你商定，想与你做亲家，不知中不中。
李氏夫人一听又惊又喜呀，她没想到赵文志竟会对他们贫寒之家的孤儿寡母如此的器重，愿把自己那如花似玉的女儿嫁给他家。他激动得浑身发抖，他大叔啊，多谢你对能儿的抬爱，先夫泉下有知，必然感激不尽，只是我们家境贫寒，恐怕委屈了令爱。哎，老嫂子，你说哪里话来，这穷富都不扎根呐，三穷三富过到老。实话告诉你，我不在乎你们家是穷是富，我就相中你儿的人品了。他宅心仁厚，善良无比，将来必然有福气。老朽研究易经多年，对因果的道理略知一二，我坚信行善的人必然有福，作恶的人必然遭殃，所以我想效法古人，学学孔圣人的外公外婆严氏的嫁女方法。这严氏人家很有远见，他们嫁女儿不看人家是穷是富，专看人家祖上是否代代积德行善，未来的女婿人品如何。他们认为只要祖上积有大德，他的子孙必然出人头地，子孙里一定有发达的，所以他们才把女儿嫁给孔子的父亲叔良和。果然他女儿生下孔子这样的大圣人。老朽读书颇多，对富贵的看法也跟别人不一样。就说那战国时代有位品学俱佳的贤士颜卓，齐宣王很想请他出来帮助自己治理国事，并以极大的功名富贵诱惑他，封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官位，出入乘车，日食酒肉，每天还有许多的金银财宝给他。而颜卓却说，我晚食以当肉，安步以当车，无罪以当贵。老嫂子，您听听颜卓这话，他说的再好不过了。有人说知足是富贵，贪心是贫穷，要我说呀，人无罪过才是真正的富贵。这积善成名，积恶灭身，因果报应如影随形。你儿仁慈忠厚，行事稳重，孝道有加，他日必获后福，这个女婿老朽是非选不可。这赵文志啊，挺有慧眼，挺会看，这说明他对易经非常精通。易经上认为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善之人才有后福，前途才光明。春秋时代有许多高级官吏，仅凭观察一个人的言行举止就能推断他的吉凶祸福，而且推断得非常准确，这在《左传》《国策》这些书中都有记载。一般来说，一个人的吉凶征兆都是发自于人的内心，而表现于他的外表。 凡是相貌仁慈忠厚、行事稳重、心地善良之人，大多都能获得福分。相反的，如果看到一个人的行为是不善的，就可以推断他将来必有祸患。现在我就把相面先生的祖传秘本告诉大家，他们绝招啊就仨：一观面相，二观气色，三观举止。面相好，说明你往昔多有善根；气色好，说明你精神情绪不错；举止好呢，说明你这人修养德行好。相面先生就告诉你了，说你呀，将来是有大福之人，你马上要转运了，你将来一定有福气。如果说看到一个人的面相好、气色好，可他的举止言谈不好，他德行差，相面先生就跟他说了，你呀，现在还可以，可是你将来要谨慎要注意，不然你要遭灾呀。他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你没德呀，没德不应该有福啊。所以古人常常运用易经来作为积善理论的依据，认为一个人要是行善积德，将来一定有美好的前程。所以古人的婚姻观念跟现在人的婚姻观念也不一样，古人的婚嫁非常注重人品德行，而现在的人呢，只注重金钱地位啊。所以现在离婚率它高了起来啊，有钱就结婚，管他爱不爱，昨天刚登记，今天就拜拜，法院挤破门离婚像比赛，要不就同居随时把他踹。这赵文志非常欣赏慧能的人品，亲自登门来求婚，老嫂子给句痛快话，你到底愿意不愿意呀？愿意愿意，我哪能不愿意呢？好，那你让能儿准备准备，等我选完黄道吉日，马上给他们完婚，我女儿的嫁妆和一切过家所需都由我来陪送，我告辞了。李氏夫人送走了赵文志，回到屋中喜不自禁。您要知道，那赵金花不光家庭好，人品好，长得更是美天仙呢。过去人们都把西施、王昭君、貂蝉、杨玉环推为最漂亮的女人，其实她们都有美中不足啊！不信您听听关于她们的传说，您就知道了。说春秋时期，越国美女西施受越王勾践之命前去侍奉吴王夫差，在进宫前有一天，她到河边去浣纱，他那窈窕俏丽的身影惊呆了游鱼，致使游鱼忘记游动，沉入水底。实际上谁都能沉鱼，因为那鱼它特怕人，看谁都往水里沉。西汉时的王昭君受命合婚匈奴，在出塞的路上，他触景生情，弹起了古琴，那如泣如诉的琴声使飞燕听后忘记展翅飞翔，从高空中跌落到地上，故而人称落雁。这只能说明王昭君琴艺精湛，设宴不用箭，不能说明她是如何的美貌。闭月是指三国时期的貂蝉来说的。有一天，貂蝉在后花园拜月，忽然一片云彩遮住明月，恰好被她的义父王允看见了。王允高兴地向外人夸耀，说我的女儿长得比月亮还美，连月亮见到她都羞得躲进了云彩里。实际上那是一种很正常的天气现象，赶巧了一阵风吹动浮云遮住明月，只过王允想借题大做文章而已啊。羞花之说更是荒唐之极，说唐朝贵妃杨玉环有一天在御花园赏花，拂袖之间触及含羞草，使含羞草立刻卷了叶，宫女们不知含羞草的属性，误认为是杨贵妃的天然姿容羞煞了花草，于是就传开了，人们就称杨贵妃为羞花。实际上不光杨贵妃能羞花，连猪八戒都能羞花。你想啊，因为那含羞草它特怕碰，谁碰它它都卷叶，要不怎么叫含羞草呢？杨贵妃当时碰到的不是含羞草，而是仙人掌的话，那就不是她羞花，而是花羞她了。当然了， 她们确实比同一时代的女人美貌，但她们都有些美中不足。西施脚大，杨贵妃叶秀，貂蝉轻浮，王昭君命太苦。你想啊，身边那么多好小伙，她无权嫁，非得受命千辛万苦去合婚匈奴，找一个跟自己语言不通、生活习惯不一样的陌生男人，那多苦啊。不过王昭君业绩突出，因为他合婚匈奴，致使汉朝跟匈奴相处半个世纪没有大的战争。这叫天生娇女必有用，红颜也敌百万兵啊。所以我认为他们的美貌都不是十全十美的，跟赵金花相比都有些美中不足。
赵金花家庭最富有，美貌绝伦，品行兼有，百里挑一堪称魁首，多少子弟把他追求，赵文治家女真情楼，李氏夫人乐昏了头，眉头又皱，一丝寒意袭上心头，我讲男儿婚姻许久，不知男儿他有不有，
李氏夫人高兴之际突然眉头上锁，想起了老和尚的预言，男儿若真是与佛有缘之人，那这个婚姻该如何是好？